欢迎收看今天真言课程第三课，所罗门王的宝藏。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期，曾经有一位作家叫 Henry Hager， 他在1885年出版了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名字就叫做所罗门王的宝藏。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冒险小说，它被翻译世界各国语言出版，后来还被拍成电影。为什么要取名为所罗门王的宝藏呢？它的灵感无非是来自圣经记载的一位以色列的君王，叫做所罗门。他的父亲是以色列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卫王。当他继任父亲为王的时候，因为他恐惧战惊，于是跟上帝求智慧来治理国家。结果他不仅聪明过人的来处理一些棘手的案件，而且他还蒙上帝祝福，声名远播，他的国土不断扩张，甚至超越他父亲大卫王时期。他不单只是为自己新建皇宫，他还新造了圣殿。在人类历史上，所罗门一直被视为智慧的代表。传说所罗门王因为国势非常的强盛，以至于他后来为他的国家积攒许多的金银财宝，后来的人纷纷想要去寻找出所谓所罗门王的宝藏。有一些传奇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展开，所罗门王的宝藏自此成为一些宝藏猎人他们所向往的目标。其实所罗门王真正的宝藏并不是有形有体的金银珠宝，而是任何人都偷不走的智慧。根据列王记上4章21节的记载，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也就是今天我们知道的地中海，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家都进贡来服侍他。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跟宽广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4章30节说，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跟埃及人一切的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天下列王听见了所罗门王的智慧，就都派人亲自到以色列听他说智慧话。事实上，箴言当中的写作目的就是让我们看到神乐意让我们每个人都得着所谓所罗门王的宝藏。这个宝藏是重金难买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要在第三课当中来看箴言1章1到7节，题目就是所罗门王的宝藏。箴言1到2节提到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这一段经文提到了四个关键词，分别是智慧、训诲、分辨跟通达。智慧这个字我们在先前课程当中已经介绍过了，它并不会只是限定在做学问，指一个人博学多闻方面的一个领域，它也包括了生活跟专业上的技能与知识。在箴言当中主要谈到的是处事做人的智慧，跟智慧并列的是训诲 Musa 这个字啊。光是在箴言1章1到7节，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经文当中，它就重复出现了3次啊。在箴言当中总共出现了31次。训诲这个字其实可以翻译成管教、指导或者是责备。中国有一句古话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这句话让我们知道，有一些智慧的获得其实是从人生的一些经历、错误的经验当中去学习。我们如果拿这一句话来类比箴言当中所提到的训诲，其实上帝有时候会允许我们生命当中经历一些不完美的事，甚至他允许我们在一些事上犯错，为要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接受他的指正、管教，回归正路，帮助我们从人生经验里头学到教训，增长智慧。 训诲这个字又可以翻译成纪律，我们大概很不容易把纪律跟智慧连在一起哦。但我们从圣经当中发现到，有时候得智慧是跟经年累月接受锻炼有关。上帝好比是一名很好的教练，透过他的律法来指导以及训练我们，因为纪律的背后往往也包含对他旨意的顺服在内。我们也知道一个运动员他要有好的成绩表现，不能只是光靠他的天分而已，这其中也包括他在饮食上需要节制，他需要有固定规律性的运动锻炼他的肌肉，他必须要顺服接受他专属的指导教练给他的一切建议。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愿意好好谦卑接受教练来指导的人，他自然而然也会在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得着胜利。一个人愿意来接受上帝的律法作为我们的指导，好比是让上帝成为我们人生的教练，在我们遇到许多的挑战关卡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晓得要服从神的旨意，并且接受他的指正管教，好让我们在这其中能够学得更多处事的智慧，以及从人生的经验当中累积更多的老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这一切的训练其实跟接下来的关键词有关，那就是为了要让人能够分辨通达的言语。分辨 being 这个希伯来文指的是思考、理解或明白，它指的是用眼观察，用脑子来思考，用心来细细的领会。通达这个字 bina 可以翻译成了解或者是理解力。箴言在其他处经文会把这个字通达翻译成聪明，比如说箴言四章一节、五节、七节、七章四节等等。所以箴言的内容是要让读者读了之后细细的去观察人生百态，用脑子去思想箴言当中教导我们的话语，而且用心去领略圣经箴言当中这一些字字珠玑、充满洞察力的言语。箴言的第二个写作目的出现在第三节，要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这句话更贴近原文的翻译是使人领受明智的训诲，就是公义、公平跟正直。这句话说明箴言的教导其实要让我们为人行事公义、公正跟正直。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希望我们做生意的对象、我们交朋友的对象、我们平常在社交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品格，那就是公平与正直。因为没有人喜欢被骗。同样呢，在箴言当中虽然教导我们处事的道理，却不是教导我们如何诡诈跟狡猾。在箴言写作目的，也就是箴言第一章三节当中就提到，神的话原是要让我们有活出那个所谓有品格的智慧。有一些人的智慧是所谓的小聪明，是欺骗人的聪明，那不是真智慧。真正的智慧是带给个人品格的塑造，以及带给与他相处的人得祝福的智慧。箴言不教我们一些处事为人的技巧，却是帮助我们由内而发，慢慢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从里开始经历敬畏上帝而得的智慧。渐渐的，我们在生活上，在外在的表现上，我们就带出那样的一个智慧的光彩，带出那样的一个智慧的影响。在华人的观念当中，很多时候把书读好就代表这个人是有学问跟智慧。所以在每年教师节祭孔大典当中，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孔庙有一些祭祀活动，总有一些象征求取智慧或者是求取聪明的一些节目，比如说很有名的叫做拔牛毛。他们认为祭祀过孔子的这个牛只身上的毛是智慧毛，所以呢，有一些父母会鼓励孩子在祭孔大典之后赶紧去拔牛毛。 在祭孔大典当中也有一个节目，就是他们在一个门上面挂了许许多多的青葱，他们鼓励年轻人、孩子们、读书人走过那个门，叫做过葱门得聪明。其实这些风俗习惯影射出我们华人很重视金榜题名的重要性，看得比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如何懂得处事为人来得更加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在社会上对一个人价值观的评量也是靠他的地位、财富、学历，而不是看他的处事为人。但我们发现圣经的箴言却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平衡。一个 EQ 好的人，他的 IQ、 他的智商虽然不见得那么高，但是他的人生还是可以积极正面的。反观许多 IQ 高的人，却不见得他们很懂得知道如何适应社会，懂得待人处事的道理，有时反而因为做人失败，使得他们的才智受到了埋没。在箴言当中看重的是我们 EQ 的训练、陶冶跟培养。这种训练不是表面功夫，也不是上个课你马上就可以改变，这不是一触可及就可以达到的。很多时候那是经年累月，从小就需要开始培养起。经年累月的品格塑造、家庭教育、灵性上的顺服、言语上的持守，一点一滴都让我们在处事当中开始得着训诲，并且学习更多的有智慧。在圣经当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但以理。但以理在圣经里面是被视为智慧的代表。我们从但以理书当中知道，但以理虽然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他活在一个祭祀偶像、充满占星卜卦的国度里。我们知道今天台湾很多时候很流行所谓的看星座、占星术，其实这跟当时巴比伦的文化是脱离不了关系。而但以理他在那个国度当中竟然让一个不可一世的一代枭雄尼布甲尼撒王看出这个年轻人身上是有圣神的灵。但以理书五章十三到十四节又记载后来这个巴比伦帝国有另外一位君王叫伯沙撒王，他问但以理，他说你是被掳的犹太人当中的那一位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那位但以理吗？我听说你里头有上帝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跟美好的智慧。这句话可以直接翻译为，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是光明的，又有见识，而且有大智慧。伯沙撒这一位异教国度的君王是拜偶像的，是占星的，他在一群精通天文地理的术士当中却发觉到但以理的智慧与众不同，而且比其他异教术士的智慧还大。但以理拥有智慧，而且能够洞悉一些事情，使得君王特别看重他不是没有原因。当然他的成功不是非常短瞬之间，而是经年累月的一个累积。当时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国王派定把自己平常用的君王膳食跟所喝的美酒每天赐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一份，不仅是希望他们长得白白胖胖、俊美非凡，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示例。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却拒绝来食用这个君王赐给他们的膳食，因为这些食物都是祭过偶像的。说实在，以一个被掳年轻人来讲，能够得到君王所赏赐的膳食跟美酒，那是何等的荣耀。但以理却拒绝这样的机会，他从年轻的时候就训练自己尊重上帝的律法胜过一切，好让他能够胜过美食的诱惑。在那个过程他跟主祷告，求神赐恩他们，使他们不因吃素菜跟白水让他们营养不良。结果蒙上帝的保守，不仅灵性变得更加的透彻爱主，身体也很康健。 身为青少年，他寄居在异邦的世界，身居宫廷，却可以胜过诸般的诱惑，其实都跟但以理接受上帝的训诲，谨守纪律有关。这些所谓的纪律的训练，其实常年累月的帮助他可以不与人同流合污，甚至显出与众不同的属灵气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有一句话，他说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得了他。但以理得着的智慧使他既不强求也不造进，却还是让他在异乡的宫廷步步高升。新巴比伦帝国后来灭亡了，波斯帝国当时统治了他们，连波斯帝国的新任君王都那样的看重但以理。虽然但以理低调谦卑，却无法掩盖他身上是有圣灵充满，上帝的灵与他同在，使他散发出智慧的光芒。但以理得到的智慧，其实是上帝乐意赐给他每个儿女的智慧。上帝巴不得我们在社会上，在工作上，在家庭，在与人相处当中，都能够散发出这样的一个智慧的风采，让人看出我们的生命是有圣神的灵。但曾几何时，我们宁可先在上帝的话当中打折扣，然后尽量的去配合世俗的一些做法跟想法，很多时候往往让人看到的是我们的身上并没有上帝的灵，很多时候只是让世人觉得原来基督徒跟我们也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反而没有办法成为这些人的祝福。在圣经里头，也就是箴言一章四到五节，紧接着提到箴言的写作目的是要让愚人灵敏，使少年人有知识跟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能得着智谋。这两句经文用的是同义平行法，也就是愚人不是指愚笨的人，而是指后面经文提到的少年人。所以箴言写作的目的是要让所谓涉世未深，还没有什么人生经验的年轻人可以增长智慧，胜过在社会当中所遇到的试探。我们在查考箴言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三个很相似的名词，分别是愚昧人、愚妄人跟愚蒙人。第一个希伯来文叫 Kesil， 指的是笨蛋、食古不化、顽固、心智闭锁的人。和合本圣经把这个字翻译成愚昧，比如说箴言一章二十二节，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要到几时呢？第二个字叫 Evil， 指的是骄傲自以为是的人。和合本多半翻译成愚妄，箴言一章七节，愚妄人藐视智慧跟训诲。第三个字叫 Petey， 指的是少不经事、无知、天真或缺乏属灵洞察力的人。和合本多半翻译成愚蒙人或者是愚人，比如箴言七章七节，愚蒙人内少年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比起那些食古不化、顽固的人、骄傲自以为是的人，这个所谓少不经事的愚蒙人还有可教的空间。所以箴言的写作对象也是要帮助那些涉世未深还天真无邪的年轻人得到智慧的教导，让他们晓得知识跟谋略。知识这个字是经由训练而得到的洞察力，谋略这个字也有辨别的意思，又可以翻译成见识或者是策划能力。这些强调让我们想到上帝在伊甸园安置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是因为惧怕人去吃它变得比上帝更有智慧，而是上帝要人在得智慧有分辨力之前先学习顺服他，如此我们才能够在敬畏上帝、顺服神的教导的话语当中学到真正的分辨力。箴言当中许多的教导都在帮助我们学习做一个有判断力、洞察力跟分辨力的人。比如说所罗门跟上帝求智慧治理国家，有一对妓女各自怀了孩子， 其中一个妓女在睡梦当中不小心把那年幼软弱的婴孩给压死了，结果他趁另外一个妓女不察的时候，赶快抢夺另外一个妓女的儿子。当时没有验血 DNA 的技术，怎么来判定这个孩子是谁的呢？所罗门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把这个小男婴剖成两半好了，你们两个妓女各分一半。果然这个生母一听马上就说万万不可，如果另外那个妓女要，我这孩子就给他好了。由此可以看出谁才是这个小男婴真正的母亲，而所罗门的洞察力、判断力以及智慧就在此来显明。圣经当中甚至提到，众人看到就敬畏所罗门，因为看出上帝的智慧在他的里头。箴言的目的不只是帮助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其实也帮助聪明人。所以圣经里头提到，神也将他的话跟那些虚心希望能够在智慧上不断长进的智慧人，跟他们分享这智慧的箴言。一个真正的智慧人会晓得他的智慧是需要经年累月不断的提升，他们愿意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与接受。最后我们要提的是，上帝透过智慧人的言语谜语来帮助我们晓得他的话，而敬畏耶和华上帝就是我们在认识上帝赐给所罗门珍贵宝藏的过程当中，神要让我们所立足的一个最重要的根基。